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专题节目《大法无传》。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专题节目《大法红传》。
我是海涛，
我是笑梅。海涛，在今天的节目里，我想给朋友们讲述一个小小的故事，一个孩子的故事。
哎，我说笑梅，今天怎么想起来讲孩子的事儿了？咱们的听众多数可都是大人呢。
讲的虽然是孩子的事，但是对我们大人也会有启发，说不定呢，我们还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呢。在今天的中国，很多人都受到贪污腐败风气的影响，变得不那么好了。而孩子们年幼纯真，看问题呀，往往比大人还要准一些。
那倒是，要不然怎么会有童言无忌、童言无欺的说法呢？
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个小女孩，叫囡囡，今年才7岁。
哪个囡字儿？
口字里面有个女孩子的女字，囡囡是她的小名。囡囡的爸爸妈妈都是法轮功学员，这个孩子一出生就赶上了法轮功被中共迫害。别看他小小的年纪，他的人生经历和大多数同龄的孩子可不一样呢。
怎么不一样呢？
囡囡在1岁的时候，爸爸因为去北京替法轮功申冤被警察抓了，妈妈就带着囡囡天天坐在拘留所门口，告诉人们他的爸爸是因为练法轮功而被抓的，法轮功可是被冤枉的呀。
这年头，1岁的孩子哪个不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小宝贝啊？而囡囡却每天都得去监狱找爸爸，让人听了心里边真难受。
是啊，囡囡的爸爸因为向人们讲真相，2次被抓，一共被判劳教2年半。正因为囡囡经历了这样苦难的童年，所以她小小的年纪啊，就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比如妈妈带她去别的法轮功学员家，回来以后呢，有人问她去哪儿了，她会说：“妈咪带我出去玩了。”别的什么都不说。过后啊，她还会跟妈妈说：“妈咪，我不告诉他们我们去哪儿了。”
这个孩子可真够懂事儿的，小小年纪就知道保密了。不过那么小的孩子就得长这些心眼儿，这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呢，真是有点不公平。
你说的对，海涛，孩子们啊应该无忧无虑的成长。哎，哪个父母愿意身陷牢狱骨肉分离呢？
是啊，中共对法轮功的这场镇压不知道毁掉了多少个幸福家庭。那囡囡想不想爸爸呢？
当然想啊，他从小就知道爸爸被关在监狱里，所以啊，每次路过一个用铁栏杆围着的地下停车场时，他都要停下来，小手紧紧抓着铁栏杆，朝里面喊着：“爸爸，爸爸！”
哎，孩子太小了，哪儿分得清监狱和停车场啊？
对孩子心灵伤害最大的一次，是在爸爸第2次被绑架的时候。那是爸爸送囡囡上幼儿园的路上，那时啊，孩子才3岁，3个便衣警察当着孩子的面就把爸爸按倒在地，然后强行抬上警车，只留下他一个人在街上。当时孩子吓坏了，抱着一个陌生的老人的腿哇哇大哭：“爷爷怕，爷爷怕。”
你说也真是的，这些人民警察叔叔居然把个3岁的孩子扔在街上，他要是丢了怎么办呢？
Thank you.
2005年，囡囡和爸爸妈妈为了摆脱迫害，背井离乡，逃到了泰国，成了联合国难民。在那里呢，他们为了让中国人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每天晚上都要去旅游景点给中国人发报纸讲真相。囡囡呢也跟着爸爸妈妈去。
一个小孩子，他怎么能和大人讲真相呢？
要不说这孩子懂事呢，他有他的办法。从2005年6月到12月这段时间里，到过泰国旅游城市芭提雅的成千上万名中国游客可能都会记得这样的场面。在海边的码头上，每天傍晚有一个六岁的小女孩怀里抱着一些报纸，用稚嫩的童声对游客们说，请看免费的中文报纸《九瓶共产党》吧，在国内看不到的。
小孩子发《九瓶共产党》，那些叔叔阿姨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囡囡会不会遇到不懂事儿的大人呢？
海涛，还真让你说着了。一次，一位中国旅游团的中年妇女从囡囡手中夺过报纸，狠狠地撕成两半扔在地上。囡囡很伤心啊，两眼含着泪，还说，阿姨，你别撕报纸啊，你是被共产党欺骗了。这个妇女啊，当时羞得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看来这个阿姨还真的不如个孩子明白。是不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因为受中共的欺骗都是这个态度呢？
那倒不是，其实啊，很多中国游客还是挺愿意了解真相的，有的说谢谢，有的摸摸他的头，有的还竖起大拇指鼓励他呢。由于中国游客的娱乐活动很晚才结束，为了等着他们出来能看到真相，囡囡和爸爸妈妈每天都要等到半夜以后才回家。有一次妈妈就问他，囡囡你累吗？囡囡就说，累，但是我不怕，宝宝哥哥的爸爸妈妈都被坏警察抓走了，我要多发酒瓶，让宝宝哥哥赶快有爸爸妈妈。
宝宝哥哥是谁呀？
这个宝宝哥哥呀，比囡囡才大半岁，还在中国呢。他的爸爸妈妈都是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关进了监狱。
你别说，这孩子的话虽然说的简单，可是句句的都说到点上了。哎，笑梅，囡囡他们后来的情况怎么样了？
2005年底，囡囡和妈妈因为去泰国首都曼谷的中国大使馆前面请愿，要求停止镇压法轮功，结果就被中共特务指使泰国警察抓进了监狱。
啊，这么小的孩子就被警察抓到监狱里了，还是在泰国呀，简直是不可思议。
近年来，泰国那个亿万富翁的前总理和中共打得火热，为了自己的利益，把自由啊、人权啊都抛在脑后了。
哦，原来是这样的，那后来呢？
可能啊，泰国政府也觉得脸上无光，再加上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囡囡很快就走出了监狱，和爸爸妈妈一起去了挪威。
他们为什么去了挪威呢？
原来是挪威政府听说了法轮功学员在泰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就主动的和联合国联系，要接纳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和家属，让他们移民到挪威去定居。哎，海涛，你不是做过调查吗？法轮大法在欧洲很受欢迎，各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啊，早就很反感了，所以他们愿意帮助法轮功学员。
这可太好了，挪威政府和人民会得到福报的。那囡囡和爸爸妈妈到了挪威以后生活怎么样了呢？
我想呢，听众朋友也和你一样想知道囡囡最近的情况，所以前两天我通过电话和他们一家联系上了。现在让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声音好吗？
我们是在联合国难民署的帮助下来到挪威。挪威是很自由的一个国家，可以，我们可以公开的练功， 可以有自己的信仰。我们是今年一月份来的。来到挪威以后呢，娜娜就非常喜欢这个国家，她经常对我说，妈咪，我喜欢挪威。我说，那你为什么喜欢挪威呢？她说，在这儿没有坏警察抓我们。来挪威两个月以后，娜娜就上幼儿园了。在幼儿园待了不长的时间呢，老师给我反馈的信息呢，就说，这个孩子，虽然他懂很少的挪威语，几乎不懂挪威语，但是呢，他非常的聪明，非常懂事。然后他说他会照顾别的小朋友，比方说，挪威小朋友是每天都要出去玩，上山呐，他就会照顾别的比他小的孩子。而且呢，老师还说他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他常常可以自己很安静的玩很长时间，就不会去像别的小孩闹人呐，就能自己安静的，比方说看书啊，玩玩具，能玩很长时间，这是老师没有想到的。他是在九月份要上学，所以他在七月份的时候就离开幼儿园了。在即将离开幼儿园的时候，那个娜娜呢就画了一幅画，在这幅画的底部呢，他做了一个就是挂了一个做好的莲花，然后带着那个和法轮大法真相资料呢一块送给了老师。他跟我说，他说妈咪，我要让老师知道法轮大法好。我挺高兴的。现在呢，平时在家里呢，他经常看自己的童话书，因为他已经能看很多书了，所以我们还想着让他不要忘记自己的母语。他呢，除了看童话书以外，他还经常看转法轮，还有法轮佛法别的一些法轮大法的书籍。有时候呢，他跟我们一起去集体练功，到市中心的玻璃屋去讲真相，还有到那个市政厅前面草坪去练功啊，都是非常积极的去参加。他经常跟我说，他说妈咪，我想回中国，非常想回中国。他还说他想念中国，想念宝宝哥哥，就说他希望和我们一样，能尽早的能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我们能回去，他可以见到他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可以见到宝宝哥哥。现在呢，娜娜已经是挪威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了。学校非常的好，他在挪威非常快乐的成长。
喂，
哎，是娜娜吗？
啊，
你好，娜娜，你今年几岁了？
七岁了。
你上几年级了？
小学一年级。
你有朋友吗？
有。
朋友多不多呀？
多，但是其中一个是我最好的朋友。
哦，你给那的老师和同学们讲法轮功的真相吗？
我不会说挪威语
啊，
会说挪威语我有办法呀。我给我们老师发了一份真相资料，用纸贴了一个孔雀，给他了份真相资料。
太好了，你可以读中文的书是吗，奶奶？
全部的。
全部的中文的？你是指什么书啊？
张老人能读，一般没有画的我都能读。
妈妈说你可以背红银的诗是吗？
嗯。
你能背给阿姨一首听听吗？
嗯，做人吧。
好，做人。
做人，为民者弃恨终生，为利者六亲不识，为情者自寻烦恼，苦相斗造业一生。不求名，悠悠自得；不重利人义之事，不动情，居心寡欲，善修身，积德一世。
听到这里，我真的为囡囡一家感到高兴啊！可是想到那个宝宝哥哥，想到中国千千万万个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孩子，我心里边还是沉甸甸的。真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像囡囡一样过上自由美好的生活。
我相信这也是所有善良的人们所期盼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里再见。
听众朋友们，再见。